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话说众仆人见焦大酒后撒野，就把他揪住捆绑起来，拖到马圈里。谁知这焦大连贾珍都烧上骂起来：
我要到祠堂里哭太爷去，哪里想得到他生下你们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摸狗，爬灰的爬灰，养小数字的养小数字。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众小厮见他说话无遮无拦，吓得魂飞魄散，忙用马粪堵住了他的嘴。凤姐和贾蓉都假装没听见，宝玉却好奇地问：
姐姐，他说的爬灰是什么？
凤姐呵斥道：
不许胡说，那是醉汉胡说，你是什么人问这种事儿？小心我告诉老太太，看不垂扁你。
宝玉吓得连连讨饶：
哦，别告诉老太太，求求你了。
二人回到家，宝玉向贾母说：
老太太，我要跟秦钟一同上家里的私塾，也好有个伴读的朋友，正好也可以发奋读书。
凤姐也在一旁帮腔：哎呀，老太太，你不知道那秦钟是多么讨人喜爱呀，他呀还要来拜老祖宗呢。
老太太听了高兴万分。
凤姐趁机请贾母后天一起去看戏。贾母虽然年纪高了，但是最喜欢凑热闹，到那天就带了王夫人、黛玉、宝玉等一起过去看戏。到晌午的时候，他回来歇息，王夫人爱清静，就也跟了回来。宝玉陪贾母回府，等贾母睡下，他还想回去看戏，又怕打扰秦氏他们，想起宝钗在养病，就去梨香院探望。到了薛姨妈房中，先请了安。
给姨妈请安了。
薛姨妈一把搂住她，笑着说：这么冷的天儿，难为你想着来，快快快上炕坐。来人呐，倒茶来。宝玉问：
哥哥不在家吗？
薛姨妈叹道：哎，没龙头的马怎么肯待在家里呢？你姐姐大安了，你前儿打发人来瞧她，现在啊她在里间，你先过去，我收拾收拾就去和你们说话。宝玉掀门帘进去，一看宝钗正坐在炕上做针线活儿，
一身家常打扮，不施脂粉，别有风韵，就问：“
姐姐大安了？”
宝钗起身微笑着说：“
已经大好了，多谢记挂着。快来，坐到炕沿上。莺儿，倒茶来。老太太和姨娘都好吗？”
宝钗见宝玉脖子上挂着那块玉，笑着说：“
成天都说你这玉，让我细细鉴赏一下。”二人凑近了，宝玉摘下玉递过去，宝钗托在掌上，只见那玉像麻雀蛋一样大小，灿若明霞，莹润如酥，天生成五色花纹，上面有如蝇头的篆字。宝钗定睛细看，边看边念出声来，正面刻着通灵宝玉，还有两行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背面刻着三行字：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莺儿听了嘻嘻的笑着说：“
嘿，我偏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金锁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宝玉笑着说：“
那姐姐的金锁也让我鉴赏鉴赏呗。”
宝钗说：“
别听他的，没什么字。”“
好姐姐，你怎么瞧我的？”
宝钗被他纠缠不过，说：“
不过啊，是别人给了句吉利话，赞上了，所以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
说着，他解开外罩衣扣，从里面大红袄上把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灿的璎珞摘了下来。宝玉托着锁看着，果然每面有四个字，共成两句吉衬。正面是不离不弃，反面是风铃永记。不离不弃，风铃永记。宝玉念了两遍，又把玉上的字念了两遍：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姐姐，这八个字儿倒与我的是一对儿。
莺儿笑着说：“
哼，是个赖头和尚送的，说是必须葬在金器上。”
宝钗说：“
你还不去倒茶？
那宝玉，你刚才是从哪儿来的呀？”
话音还没落，黛玉花容月貌的站在了门口。宝玉见他外罩大红羽缎褂子，就问：“
那外面下雪了吗？”
婆子们说：“
下了半天了。”
宝玉说：“
快把我的斗篷预备着，让李妈妈传话，叫小厮们先回去吧。”
薛姨妈摆了几样细巧的果子让他们吃茶。宝玉说：“
前日啊，我在宁府甄大嫂子做的鹅掌和鸭舌头太好吃了。”
薛姨妈就把自己用酒腌的取来给他尝。宝玉说：“
这才是最好的下酒菜。”
薛姨妈一听高兴地说：“
来人啊，管上等的好酒来。”
李妈妈说：“
哎呀，别让他喝了，喝完了再闹事儿。别给他们备酒。
薛姨妈说，
你放心吧，就是老太太知道了，也和他们没关系。
这样李妈妈才不再多说了。宝玉喝着酒，黛玉在一旁嗑瓜子儿。雪雁来给黛玉送来了手炉，黛玉问，
谁叫你送来的？
雪雁说，
紫娟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
黛玉接了手炉说，
我平日和你说话，你当耳边风，他的话你就当成圣旨。
宝玉知道是奚落他的，只是嘻嘻一笑。宝钗也知道黛玉就这性格，也不说什么。薛姨妈却说，
他们呀知道你体弱怕冷，挂念着你，这还不好吗？
黛玉说，
幸亏是在姨妈这里，假如在别人家，岂不要生气了？难道人家连个手炉都没有吗？非得从家里送一个来。人家不说丫头小心，只说我放纵惯的呢。
薛姨妈说，你真多心，我呀就不会这么想的。
宝玉三杯酒吃下，李妈妈说，
别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宝玉正吃得高兴，
今天我们三人好不容易在一起，让我再多吃几杯。
李妈妈说，
你可别忘了，今儿啊老爷在家，可要仔细问你的书。
宝玉扫兴地放下了杯子，垂下头。黛玉说，
舅舅若问你时，你就说姨妈留你吃酒，这个妈妈她吃了酒倒拿我们寻开心。
又偷偷推宝玉，
别理他，咱们只管乐咱们的。
李妈妈说，
林姑娘你也不帮我说话，还让宝玉多喝酒。
没想到被黛玉一阵冷嘲热讽。李妈妈啼笑皆非地说，
哎，林姐儿一句话呀比刀子还厉害。
薛姨妈说，好啦好啦，别说了。宝玉又鼓起性来，李妈妈只好吩咐小丫头几句，自己先走了。薛姨妈让宝玉又吃了几杯，做了酸笋鸡皮汤，宝玉喝了几碗，又吃了大半碗碧荆粥。等到宝钗和黛玉两个人吃完饭，喝了宴茶，宝玉和黛玉便告辞，一同回去了。各位听友，你可知宝玉回到住处，今晚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欢迎继续收听由慕容轩为您演播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贾宝玉从宝钗处回来，先去见了贾母，
给老太太请安了。
贾母说，
宝玉呀、啊、你吃了酒了吧，快回房间歇息吧，你们好生伺候他， 怎么不见你那李妈妈呀？
众人不敢实说，忙掩饰。
刚才她还在这里，想是出去了。
宝玉气愤地说：
哼，她比老太太还享福呢，只怕没她，我还能多活几天。
他回到卧室，只见案上放着笔墨。晴雯说：
你让我磨毫墨，只写了三个字，哄我等了一天。哼，你给我写完这些墨才算罢。
宝玉问：
哎，那三个字呢？
你真是喝醉了，你看，你不是嘱咐我贴到门斗上吗？我爬高上梯的贴了半天，冻得这会儿手还僵着呢。
宝玉忙握住晴雯的手，他们一起来看门斗上的字。正好黛玉也过来了，宝玉问：
好妹妹，你瞧这三个字哪一个最好？
黛玉抬头一看，写的是绛云轩三个字，笑着说：
个个都好，明儿你也替我写个匾吧。
宝玉说：
妹妹，你又哄我了。哎，袭人姐姐呢？
晴雯努努嘴儿。宝玉见袭人已经和衣睡下了，又问：
我在那边吃饭的时候见一碟儿豆腐皮包子，想着你最爱吃，就让甄大嫂派人送回来了，你见了吗？
晴雯说：
我知道是你送我的，偏偏才吃了饭，李奶奶见了就拿回家给她孙子吃去了。
倩雪送上茶，宝玉招呼：
林妹妹，快吃茶。
众人笑着说：
哼，林妹妹已经走了。
宝玉吃了半盏，想起早晨的茶来，问倩雪：
早起斟的那风露茶得三四遍后才好吃，怎么又换这个茶了？
倩雪说：
叫李奶奶吃了。
宝玉把杯一摔，当时就打个粉碎，跳起来吼道：
她是哪门子的奶奶，你们这样孝敬她，不过我吃过她几天奶，哼，比祖宗还厉害，撵出去，大家都干净。
袭人原是装睡，想跟宝玉逗着玩儿，一听宝玉动怒了，忙起来劝解。贾母听见有动静，派人来问：
老太太问，这么大的动静出什么事儿了？
袭人忙掩饰：
哦，我被雪滑一下，失手打了个茶盅，没事儿的，告诉老太太没事儿的啊。
他们几个人就把宝玉弄到炕上，边劝边为他脱衣裳。哎呀，李奶奶又不是外人，快睡吧。第二天一早，贾蓉带着秦钟过来，先拜了宝玉，宝玉领他们又拜了贾母。贾母一看秦钟这孩子相貌标致，举止温柔，十分欢喜。早饭罢，又去拜了王夫人。本来众人就都喜欢秦可卿，再一看他的弟弟秦钟这一表人才的，就都赠了礼物。贾母又赠他一个荷包和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嘱咐他：
你家住得远，就住在我这里吧，跟你宝叔在一起，别跟那些
不长进的东西学。
话说秦钟的父亲叫秦业，在工部呢当个小官，已经年近七旬了，夫人早亡，50多岁才有了秦钟。因为和贾家有些瓜葛，就把漂亮的女儿秦可卿嫁给了贾蓉。他家的私塾老师呢去年回了南方，就让秦钟在家自己温习功课。他得知宝玉要跟秦钟一同上贾家的义塾，他知道贾家的私塾老师是老儒贾代儒，孩子的功课啊一定会大有长进，十分高兴。只是琢磨着那边都是富贵眼，这礼物如果拿少了可拿不出手，只好东拼西凑，才封了24两制剑礼，带上秦钟去拜了先生，请宝玉择日上学。贾家的义学私塾呢，原来是当年始祖时怕族中子弟请不起先生时，这样也有地方在家读书而设立的。族中凡是当官的都要资助银两，推选年高有德的人来当先生。宝玉和秦钟来到私塾上学以后，两个人同来同往，同起同坐。贾母又长留秦钟住几天，送他几件衣裳，宝玉就跟他更加亲密了。宝玉不是安分守礼的人，暗中他对秦钟说，
你别总称我叔叔，咱们只要兄弟相称就好了。
秦钟说，那我可不敢。
宝玉硬叫他叫兄弟，或者叫他的字金青，秦钟只好跟着混叫了。话分两头，且说秦可卿生了病，卧床不起。这天贾珍问起了秦氏的病，
儿媳妇的病怎么样了？
尤氏说，哎，一天来几个大夫，这秦氏啊就要换几次见客的衣裳，穿穿脱脱的不仅不方便，更怕他再受了凉。贾珍说，
人要紧，不必心疼衣裳，就穿着会客的衣裳躺在炕上也没关系。这不刚才呀有个叫冯子英的来看我，他推荐了一个好大夫，名叫张有士。听说啊，此人学问渊博，医理极精，能断人生死。张先生上京为儿子捐官，正好这不住在冯家。他已经拿了我的帖子，替咱们请医生。今儿天太晚了，大概不会来了，明天一定会来的。
尤氏说，后天是太爷的寿辰，咱们怎么庆贺呀？
贾珍说，
哎，今天我去请太爷的安，请他后天回家为他庆寿，他却说他清静惯了，不愿到是非场中去，还不如把他住的阴质文叫人刻印出来，比受众人几个头还要强100倍。他还说后天要敢去闹他，就跟我过不去。
尤氏叫来贾蓉，
蓉儿，吩咐赖生照例预备2天宴席，要丰丰富富的，你呀
再亲自去西府，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脸二嫂子都来逛逛。你父亲打听了个好大夫，明日想必会来。你可以把你媳妇的病症跟他好好说说。贾蓉一一应了。次日午间，张有事来了，贾蓉陪先生给秦氏看病。来到内室，贾蓉要把秦氏的病情跟他说一下，先生却说：“
我要先诊脉，诊完了脉，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商量怎么用药。”
贾蓉一听就知道这位先生高明，就吩咐媳妇们伺候。老先生诊脉罢，和贾蓉来到外间，根据秦氏双腕寸关尺的脉象，细细剖说病情。秦氏的贴身婆子说：“
这先生可真神呐，倒不用我们说了，我们请了几个太医老爷都瞧过了，都不如这个先生说的真切，七嘴八舌的，说什么都有，还求张医生明白指示。”
张有事不慌不忙地说：“
秦氏这病啊，是因他心性高强，太过聪明，遇见不如意的事，思虑太多，忧虑伤脾，引起肝火特旺，精血失常。若是在病初起时就治，还是好治的，但已耽误到这个地步，我只有三分把握了。大奶奶从前行经，日子不会缩短，只会延长，对不对啊？”
婆子说：“
可不是，每次都长两三天，多的得十天呢。”
你看，这就是病源了，这是水亏火旺的症候。
接着他开出药方来，贾蓉一看是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用了人参、白术、云苓等14味药，用剑莲子7粒、大枣2枚为引子。
贾蓉说：“先生高明，还要请教医生，他这病与性命有妨无妨？”
先生说：“哦，大爷是高明的人，病到这一步，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先吃了这药，要看医缘。依小弟看，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得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
贾蓉是聪明人，知道先生的意思是能拖过这一冬，秦氏还是有救的。如果过不了冬，也就完了。贾蓉不再往下问。送走了先生，贾蓉才把药方和脉案都给贾珍看了。尤氏说：“
哎，从来大夫说话都不像他这样痛快，想必用药是不错的。”
贾珍说：“
哎，人家就不是混饭吃的，只因为冯子英和我关系好，这才好不容易请他来了。也许啊， 媳妇的病就能好了。
贾蓉吩咐下人去抓药，赶快煎给秦氏吃。
各位听友，你可知秦可卿吃了这药，病情是否会好转？且听下回分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给秦可卿看病的第二天，正是贾敬的寿辰。贾珍把上等的食物、稀奇的果品装了16大捧盒，让贾蓉带人送去。贾琏和贾强先来到了，到各处看了看，问：
哎，你们今天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啊？
家人们说：我们爷原打算请太爷回来，所以没敢预备，这不前天听说太爷不来了，才叫奴才们现找了一班小戏子，还有一档子打十番锣鼓的，这不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过了一会儿，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宝玉都来了。贾珍夫妇敬了茶，笑着说：
老太太是老祖宗，我父亲又是他侄儿，原不敢请他老人家来，但这天气又凉爽，满园的菊花盛开，就想啊，请他老人家来散散心、解解闷儿，热闹热闹，谁知他又不赏脸。
凤姐说：哪里的话呢，老太太呀，昨天是说要来的，晚上他见宝兄弟吃桃，嘴馋了，吃了大半个，不到5更就起来2次，叫我回大爷今日不来了，有好吃的要几样带回去。王夫人说：秦氏的病怎么样了？尤氏说：昨天刚请了医生看了，吃了药也没见好呢。邢夫人说：别是有喜了吧？正说着，外头人回道：
大老爷、二老爷便一家的爷们儿都来了。
贾珍忙到大厅去接待，尤氏接着说：唉，哪是有喜呀，有喜就好了。昨儿啊，请个高明的医生给看了，吃了药，今天头晕倾斜，别的仍不见效。凤姐儿一听眼圈都红了。贾蓉回来 说了给太爷送吃的经过，转达了太爷对大家的问候，还说太爷说让把殷志文刻印10000份送人。说完他就到前厅陪男客吃饭去了。众女眷吃了饭漱了口，正要往园子里去听戏，贾蓉进来向尤氏说，
大老爷二老爷都回去了，别的爷们有琏二爷强大爷陪着去听戏，四家郡王6位国公8位侯爷都送了礼物，现在请太太婶子们一起到园子里看戏吧。
尤氏也张罗着，那走吧，咱们看戏去。凤姐儿请示王夫人，她要先去看看秦氏，王夫人答应了。宝玉说，
我也要去看。
众女眷就都去了惠芳园，凤姐儿、宝玉跟上贾蓉去看秦氏。秦氏要站起来行礼，凤姐儿紧走两步拉着她的手，快别起来了，躺着。坐到秦氏的褥子上，宝玉问了好，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秦氏强笑着说，哎，都是我没福气，你看公婆把我当亲闺女一样，你侄儿也从未跟我红过脸，这一家子长辈都待我这么好，婶子你就更不用说了，我如今得了这个病，公婆面前也不能孝敬一天，婶子还这样疼我，我就是有十分孝心，如今也不能了。唉，我自己想着，未必能熬得过年去。宝玉瞅着《海棠春睡图》和秦少游的对联儿，想着在这里梦游太虚幻境的事儿，听到秦氏说出这样的话，眼泪就止不住滚下来。凤姐儿怕引起秦可卿伤心，就说，宝玉你太婆婆妈妈了，她有病才这样说的，哪里就到这步田地了，很快啊就会好的。贾蓉啊，快去陪你宝二叔看戏。凤姐自己留下来对秦氏说，其实你的病没有你想的那么重，医生又开了那么好的药，休息几天就好了。尤氏又派人来请了2-3遍，凤姐这才千叮咛万嘱咐的告辞了。凤姐走到惠芳园，见到小桥流水曲径通幽，黄花遍地红叶满枝，正在观赏着景致，猛然从假山后面走出一个人来，向前一步说，
请嫂子安。
凤姐吃了一惊，退后一步说，这是瑞大爷不是？贾瑞说，
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
凤姐说，你猛一出来吓我一跳，想不到你会在这里。贾瑞说，
我溜了席，想在这儿清静的地方散散心，不想正遇见嫂子，这不是有缘吗？
边说边用色迷迷的眼睛打量他。凤姐儿早就看出他的用心，须臾周旋一番，把贾瑞哄得头重脚轻，翩翩欲仙。凤姐却暗自度量，哼，敢打我的主意，早晚要叫他死在我手里。这时 两三个婆子迎过来，催凤姐快去。
哎呦，凤姐儿，快点儿，快点儿，奶奶们都等急了。
凤姐儿和婆子们说着话，来到天香楼后门，宝玉正和一群丫头小子们玩耍。一个丫头说：“太太们都在楼上，请奶奶从这边上去。”凤姐提衣款步上楼，尤氏已经迎到楼梯口，笑着说：“你和秦可卿，你们娘俩可是太好了。你呀，明儿就搬来跟他一起住吧。来，坐下，我得先敬你一盅。”凤姐儿向邢夫人、王夫人告了座，才坐下来。尤氏拿戏单让他点戏。凤姐说：“太太们在上，我怎敢点呢？”邢夫人、王夫人说：“哦，我们点了好几出了，你也点几出好听的，我们听。”凤姐儿看了戏单，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众女眷说说笑笑，边吃酒边听戏。凤姐儿往楼下看，问：“爷们们都到哪儿去了？”一个婆子说：“爷们带着石帆到宁熙轩吃酒去了。”戏唱完了，撤下了酒席，又摆上饭来。吃完了饭，大家回到上房，又吃了茶，说说笑笑，大家才备车告辞。贾珍率子侄送到大门外，请他们明天再过来。众女眷上了车，贾瑞仍不住的偷偷瞧着凤姐儿。贾瑞到荣府去了几次，偏偏赶上凤姐儿往宁府去看秦氏了。这年11月30是冬至，节前那几天，贾母、王夫人、凤姐儿天天派人去看秦氏，回来都说既不见重又不见轻。贾母心疼得不得了，唉，这可如何是好呢？大家也只能盼着他平安过冬。到了初二，凤姐吃了早饭来到宁府，她看秦氏瘦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坐下来跟他说了些闲话，又开导秦氏：“此病无妨的，你呀静心养病吧，好好休息。”秦氏说：“老太太赏的枣泥馅的山药糕，我昨天吃了两块。”凤姐说：“好吃，明天我就再给你送来。”说完就告辞出门，来到上房。尤氏问：“你瞧我那媳妇这病怎么样啊？”凤姐沉默多时才说：“哎，这就没法了，也许冲一冲会好。”尤氏说：“是啊，我也暗中叫人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没有好木头，慢慢办吧。”凤姐吃了茶，又说了一会子话，起身告辞。尤氏叮嘱：“回去呀，你可慢慢说，别吓着老太太了。”凤姐回到家，先见了贾母，扯了个谎：“荣哥的媳妇见亲了，再好些啊，就过来给老太太磕头。”贾母说：“快回房歇息吧，累坏了。”凤姐儿又去见了王夫人，才回房中。平儿服侍她 换了家常衣裳，说：“那300两银子的利息，半儿媳妇送来，我收了。再有，瑞大爷派人打听奶奶在家没有，他要来说话。”凤姐哼了一声：“
哼，这畜生，活该死。”
就把贾瑞不怀好意的事儿说了。平儿骂道：“
没人伦的混账东西，叫他不得好死。”
凤姐说：“
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
二人正说着，有人来回：“
瑞大爷来了。”
凤姐说：“
请进来。”
贾瑞进来，满脸堆笑，连连问好。凤姐假装殷勤，让座倒茶，把贾瑞喜欢的金酥骨软，便用风言挑逗他。凤姐就顺水行舟，顺着贾瑞的话说，把贾瑞逗得抓耳挠腮，就想动手动脚。凤姐悄声说：“
大白天的，你在这里也不方便。你呀，先回去，等晚上起了更再来。悄悄的，在西边穿堂等我。”
贾瑞说：“那里人来人往的，怎么好躲呢？”
凤姐说：“
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两边门一关，再没别人了。”
贾瑞如同奉了圣旨，欢天喜地的走了。
各位听友，你可知这天晚上贾瑞可否等到了凤姐儿？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小说《红楼梦》。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贾瑞听了王熙凤的安排，欢天喜地的走了。好不容易盼到了天黑，他悄悄来到荣府，趁关门时溜入了弄堂。
哎呀，这真是个好地方，果然无人来往。
往贾母那边的门已经锁了，向东的门还没关。他侧耳倾听，四下毫无动静，正高兴呢，猛地咯噔一声，东边的门也关了。他急得团团乱转，既没办法出去，又不敢作声。这可是腊月天气，滴水成冰，
两边门缝里嗖嗖的直灌风，差点把他冻死。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东门开了，他连忙一溜烟的跑出去，抱着胳膊耸着肩，从后门直奔回家了。话说贾瑞自幼父母双亡，他是由他的祖父贾代儒抚养。贾代儒前面的书中我们已说过，他是贾府私塾的老师。贾代儒平时管教他极其严厉，生怕他在外面吃酒赌钱误了学业。今日见他一夜不归，不由分说发狠的打他三四十板子，不许吃饭，命他跪在院内读文章，补出十天功课才罢，真是苦不堪言。可是这个贾瑞是既吃不记打，没过几天又去找凤姐儿。凤姐说，今夜到房后小过道那里，那儿啊有间空屋，你在那儿等我。贾瑞又信了。当夜他等祖父睡下，就悄悄溜进了荣府，到那过道空屋里等着。左等凤姐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等了多少时候，才闪进一个黑影来。贾瑞高兴极了，他不分青红皂白，饿虎扑食般的扑上去，抱住那人叫道，好嫂子，等死我了。边说边抱到炕上，就亲嘴儿扯裤子。那人也不作声，他自己也退下裤子。忽见灯光一闪，贾强举着烛台进来了，问，
谁在屋里啊？
炕上那人笑着说，
你看这是瑞大叔。
贾瑞一看却是贾蓉，臊得无地自容，转身想逃，被贾强一把抓住，说，
连二婶已告到太太那儿，把太太气死过去，让我来拿你，快跟我见太太去。
贾瑞吓得魂不附体，央求道，好侄儿，你只说没见到我，我明天重重谢你。
贾强说，你谢我多少钱？写一张文书来。
贾瑞说，
这个怎么写呢？
贾强说，你写赌账。
贾强取来纸笔，二人讨价还价，写了50两。贾蓉不依，扬言要让族中人评理，急得贾瑞叩头。贾强、贾充和事佬让他写了一张50两的欠契，才罢休了。二人拉上贾瑞，吹熄了灯，出了院子，让他藏在大台阶下，稍等片刻，二人就走了。贾瑞身不由己，只好蹲在那里。忽听头上有动静，哗啦啦，一桶屎尿劈头泼下。他忍不住哎呦一声，忙又掩上嘴，不敢声张。好一会子贾强才过来说，
快走。
贾瑞这才三步两步的从后门跑出来，回到家已是三更，家人问他怎么了，他只好扯谎说 掉在茅厕里了。回到房中，他边换衣裳边刷洗，又边想凤姐儿。想到凤姐捉弄他，恨得直咬牙，可是一想到他的花容月貌，恨不得立时搂在怀里。从此他虽然想凤姐儿，却再也不敢去荣国府了。贾蓉二人常来讨银子，相思难尽，债务缠身，功课又紧，把贾瑞逼得焦头烂额。晚上睡到床上，又想起凤姐来，只好手淫泻火。居下里夹攻，他就病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一想起凤姐来，就自动走火，痰里带血，不上一年就再也支持不住，一头躺倒了。贾代儒百般请医问方，吃了几十斤药也不见效，疏忽又是腊月春回，他的病更重了。贾代儒急得到处请医，还是不见效。贾瑞正急着保命，这天忽有一个跛足道人来化斋，说是专治冤孽之症。贾瑞听见了，直叫：“
快请那位菩萨来救命！”
道士进来叹道：“
你这病不是药可治的，我有个宝贝给你，你呀天天看，就可以保住性命。”
他从搭链里取出一个两面都可以照人的镜子。“
我这镜子是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千万不可照正面，只可看背面，切记切记。三日后我来取，管教你好了。”
说完一跛一拐的走了。贾瑞接了镜子往背面一照，里面是一具骷髅，吓得他连忙盖上，骂道：“
倒是混账，为什么吓我？”
他又试着一照正面，只见凤姐儿在里面点头招手，他心中欢喜，觉得悠荡荡的，就进了镜子，和凤姐儿云雨一番，送她出来。一睁眼，镜子重新翻过来，仍然是一具骷髅，但是他只觉得汗津津的，仍不满足，再看正面，又进去和凤姐云雨。如此三四次，忽见两个人走来，拿链锁把他锁住，拉了就走。他还舍不得镜子，却已身不由己了。服侍他的人见镜子从他手中掉下来，再也不动了，上前一看，贾瑞已经咽了气，底下是冰凉黏湿的一滩精。贾代儒夫妇哭得死去活来，大骂道士：“
来人啊，把这镜子给我烧了！”
只听空中有人叫：“
我让他瞧背面，谁叫他瞧正面的？”
那镜子就从火中飞出，直飞出门。贾代儒夫妇跟出来看，那跛足道人接了镜子，飘然而去。贾代儒料理丧事，
纪灵铁槛寺，宁荣二府与族中人不分贫富，再加上学堂的同学资助了一些银子，这葬礼办得还蛮像回事儿。话说这一年年底，林如海身染重病，就写来书信要接黛玉回去。贾母心中忧伤，就打发贾琏送她回去，说回来的时候要把黛玉带回来。宝玉更是伤感，不忍分别，却因是邻家妇女情，也不好阻拦。贾琏收拾好行李和盘缠，择日登船南下，往扬州去了。且说凤姐儿自贾琏走后，实在是觉得无趣儿，每到晚上只和平儿说笑几句就睡下了。这天二人计算着贾琏的行程，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更。平儿先睡熟了，凤姐睡眼朦胧，忽然见秦氏走进来，笑着说：
婶婶，我今日走了，你也不送我，咱娘俩平日相好，我特来向婶婶道别，再有一件心愿只能告诉婶婶。
可卿，你有什么心愿只管托我就是。